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恩惠临到如同江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恩惠临到如同江河。
圣徒们，这篇信息我们来到第二个标语，第二个标语说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时时在灵里祷告，并且警醒维持祷告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今天早晨的这段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能够强调的太过，但是这篇信息是如此的重要。我要这么说，要是没有这个信息的话语，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用，都不会有永远的价值。我盼望这些话今天早晨能够被我们听得进，听得清楚。我相信纲要是讲得很明白，我盼望这个纲要能够对成为主对我们及时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坚定持续的祷告，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恢复的祷告。对弟兄交通道祷告的人，这是很有意义的，在神人的生活里面，里面有十七章，十七篇的信息，有八篇是讲到祷告的人。我们如果要进入祷告的生活，就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要不然就不会有神人的生活。我要从《召会祷告的执事》这本书里面，尼托森弟兄文集英文的第85页里，想读给你们听。在这里警醒祷告这件事，他讲到我们有好些事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如何警醒祷告。我愿意提到其中的一段，他在这里说，为着所释放的真理必须有无数的祷告。这是不是很好的一句话呢？为着每一个释放的真理需要有无数的祷告。使徒保罗说，我为此向父屈膝，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借着大能得以加强到灵里，就是里面的人里，好使基督能安家在你们心里。这是借着信安家，好使我们能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尼弟兄接着就说，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对着这荣耀真理的看见乃是从祷告来的。其实那一个启示的本身就是祷告。想想看启示录，这就是讲的祷告，是从祷告来的。所以这个启示是从祷告而来，这个启示的本身也就是祷告。从这里我们看见这真实的真理乃是在于祷告。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祷告到我们的生活里，也把这个真理祷告出来。我要再说一次，我们要把真理祷告到我们里面，并且把这个真理祷告出来。我特别在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把真理祷告到我们的生活里，也把它我们所听过所说过的真理祷告进来。所以这个真理不仅是在我们的心思或者笔记上面，乃是在我们生活里得着显明。为此我们需要有何等多彻底具体彻底的祷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特会所信息的真理祷告进来。 所以你知道吗？我在想这些信息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在撒加利亚十二章十节，他要把恩典的灵、施恩、祷告的灵和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我在那里想，这就是以色列的渔民，他们当主回来的时候要得救。我们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乃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首先要为着享受三一神需要被恩典所充满，第二我们需要被恳求的灵所充满，所以好使我们里面有个祷告的灵，以过祷告的生活。你知道恳求的意思就是你非迫切的谦卑的求一些事，我们必须有这样谦卑并且恳切的祈求，就是恳求的灵。我们来到第一大点，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在纲要之后要交通到这个点，但是现在呢，我要交通到警醒，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所以我们会讲警醒的一些定义。但是警醒的意思就是不沉睡。好，你大家听懂了吗？你知道在客西马尼园，门徒们睡着了，主到他们面前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你们入了试诱。这里说灵是愿意的，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我们在这里说警醒的事，就是醒过来，不要睡了，不要睡着。我们在三方面可能都会睡着，因为肉身上我们都会，可能肉身上会睡着，也可能心理上睡着，甚至是属灵上睡着。我们在这三方面都需要征战。我们可能心理上睡着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在聚会，心却飘荡，这就是心理的睡着了。我还记得在做中学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学生的这个注意力真是短。我说你要在 中学生身上劳苦啊，你要做得胜者才能够做。我那个时候在那里教书的人，那中学生从一个黑板的一边到另外一边，我那个老师我在讲话，从黑板从左边写到右边，我还是在盯着他看。他说这个你在做什么？其实我心理上已经睡着了。甚至在今天的聚会里，我们也可能这么做，圣徒们不愿意这么做。让我们在这个聚会里有个祷告的灵在这里警醒，警醒，不要睡着了。第一重点这第一大点，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一章的第十二节，保罗他就讲到基督耶稣的奴仆以巴佛总是在他的祷告里与你们竭力争斗。以巴佛向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成熟，站立得住。所以这就是以巴佛在这里为圣徒的祷告。所以昨天晚上的确我们有一个里程碑，我们需要为着圣徒们的成熟，生命的成熟与长大以致成熟祷告，好主是能够得着一个成熟的军队，能与为他征战。我们说主耶稣在我里面长大不是一件小事，主啊在某某弟兄姊妹里面 长大，在某某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你把所有生命的长大在众生里面加起来就是基督身体的长大。所以基督生命的长大为着身体的建造，这里讲到是为着生命长大成熟的祷告，这是四章十二节。所以 这三个哥罗西书四章二节是第一大点，以弗所书六章十八第二大点，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是第三个大点，所以这三处经节就是这一篇信息的三个大点。好，第一重点，坚定持续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坚忍，不要放弃，要坚持，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面对阻碍拦阻灰心失望之时，不要放弃。撒旦要拦阻我们的祷告，甚至把障碍物把灰心丧志的事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在面对这些事需要坚持，我们在祷告上需要坚定并热切的持续，我们在教会这个祷告生活里面必须要持续坚定，持续就是坚忍坚定并热切的持续。第二重点说，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因为祷告与征战有关，祷告与征战有关。每堂聚会我们都当有祷告的灵，因为祷告与征战有关，两方是在这里征战，就是神与撒旦双方彼此敌对，第三方包括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我想陈氏弟兄提到过，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看以赛亚14章12到15节，这里讲到撒旦就是天使长路西佛的背叛，所以他是在宇宙中，这里说我要升上宝座，我要，换句话，这个我要就是他要反对神做万王之王与万主之主。因此这里有个另外一个意志在宇宙中，他在这些经节里撒旦说了5次我要，所以在这里在神的旨意之外有另外一个意志在这里与神对抗，但在这里有第三个意志，那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必须要拣选神的意志，我们必须拒绝撒旦的意志，拣选神的意志。我们一首诗歌在这里面，我总是对撒旦说不，对父总是说是，所以我们需要拒绝撒旦的意志，而与神的意志是一。宇宙中所有的征战之源头乃是神与撒旦之间意志的冲突，人在撒旦与神之间，所以在国与国之间有增进，人与人之间，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甚至我们跟自己都有冲突，这些冲突从何而来呢？所有这一些的征战的源头都是在于神与撒旦的意志之间的对争，所以我们需要拣选神的旨意或神的意志。主在这里说你要为着神的国悔改的意思，就是要为着在这个神圣旨意的操练这件事上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拣选神的意志，为着完成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小点，撒旦这名字是对头的意思，撒旦是外面的仇敌，想要打败神，也是神范围里的对头，想要制造破坏。他不仅是仇敌在外，而是神里面的对头，想要在神在想要制造破坏。这些经节可以证明，我不读了。第二小点说，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将是真正决定神与撒旦征战之胜负的人。 在神与撒旦征战，胜负的决定乃是我们。那这一个结果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决定的。第三重点，我们为了要在神这一边与撒旦征战，就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这种的坚定持续是必须的，因为整个世界的取向都是远离神的。那整个世界都是要远离神的。我就是在这里想，今天是周六吗？周六上午，想想看，人在周六早上做什么？想想看，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赞美主。宇宙中，早晨这个地方是我们所在，是最好的地方了。我们为第三重点，我们为了要在神这边与撒旦征战，都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这种的坚定持续是必须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趋向都是远离神的。祷告是反堕落宇宙中的潮流趋势。你若没有重生的话，你看见一道水流把一颗死的枯的这个叶子放在水流中，它就随波逐流，因为这死的树叶里面没有生命。我们能够做中流砥柱，反这个潮流而上，我们能够成为神圣奥秘的三文鱼或鲑鱼。我不知道这个生理的因素什么，他们总是在这里跳着啊，逆流而上。这就是我们所必须成为的。小二，坚定持续的祷告就像逆水行舟。你若不坚定持续，就会随波逐流。小三，整个宇宙都在撒旦的影响之下，与神的，你说整个宇宙，你要把它改成整个世界都，就要整个宇宙都在撒旦影响之下，与神的旨意相对，因此世界上有一股强大的潮流反对神的旨意。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由神而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神的性情。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不需要跟随世界的潮流而去。这里说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看看这里握在那恶者里面的注解，这里说到整个世界都被动的留在那邪恶者的影响之下。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早晨愿意操练我们的灵，对不对？我们不要被动，我们不要像世界在这里被动的留在这个恶者的影响之下，在恶者的篡夺甚至捉弄之下。这就是握在的恶者里面，这就需要我们主动的与神的旨意一同行动。太好了，我们不需要在撒旦的影响之下，我们需要在他的篡夺之下，不需要被动的在他影响的范围之内。第四小点，我们这些与神站在一起的人，发现整个宇宙都在反对我们，尤其在反对我们的祷告。圣徒们，我要这么说，我们看过纲要，你就知道纲要其中一点说到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要有同伴，但是这一个纲要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需要一个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需要有个根的系统，是人所不见，除了只有神能看得见的那个深深的隐藏的根的系统。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人所不见的祷告生活与神圣之间有个祷告的历史，在祷告的生活里啊，我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我们的长大加在一起就等于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我们需要为着我们个人祷告的生活征战，也同时要为我们团体的祷告生活征战。我们需要有同伴，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个人的祷告。小五，在我们天天祷告的事上，许多经历都证实撒旦尽其可能的抗拒我们的祷告，抵挡祷告的不仅在我们外面，也在我们里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最近就注意到，当我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想起一些事，哦，我忘了做这个，你又开始祷告，你说哎呀哎呀，我掉了这个，我想我那个东西在哪儿，你就去找，那整个你祷告的时段都被破坏了，你还没有记得，一祷告这个魔鬼就叫你记得那些事，提醒那些事。我只是从执事的话语来引用这些话，那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李弟兄说祷告的时候，现在要把电话拿下，现在我有五个电话，那我现在有这个 iPhone 电话，就不祷告时间不可这个发短讯，祷告时段不准发短信。你想想看，如果门徒们彼此在发短信，他们其实这个就是你坐在旁边还在用这个发短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使徒们门徒们如果有 iPhone 的话，大概已经就会听不到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到八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忘掉你的 iPhone， 你的电这个智能型电话了，因为这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约会。你跟总统的时候，你说等等，总统先生，我得接个电话，总统先生，请等一下，我必须要回一个短信。我想他会请你离开他的办公室。当我们与总统有约会。是这样子，我们乃是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约会啊。有的时候，当然我是从执事的话语引用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电话会响起，那个是打错电话，那个时候是谁打电话给你？是仇敌在这里激起一些人来打电话给你。我之前分享过，很抱歉，我要再分享一次，那就是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之后，那就是生命读经，就是最后一段是讲到坚定持续的祷告这件事。我鼓励你们去读那些生命读经。我记得在哥罗西书生命读经之后，我就接受李弟兄的话，我就跟我姊妹说，我在这个一段时间要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一进到房间，电话响起，姊妹叩我的门，我说记得我在这里有一段这个长的祷告的时间，是长途电话，他说是长途电话，或许很重要，我就离开我的万王之王。那这个电话是什么？是不是 Ed Marks 这个维修公司？我没有一个装修公司，是长途电话，到底是谁在这发起这个？是仇敌。我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他每天早晨在那里做工祷告，就在画上劳苦，我在那里帮助他，他在主的话语劳苦的时候，门铃响的时候，他说那是魔鬼。我没有转头看那是谁哈，我没看到。你看他是非常警醒，甚至看着盯着，要守护住你与主之间，或者你看在读主话之间的那段时间。好，我们来到第四终点。圣徒们，我还记得 是很奇怪的。你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狗就开始狂吠，这个到底谁叫狗狂吠呢？祷告之前都不叫，但是你一祷告，狗就开始什么哭嚎了，那就是仇敌。好，我知道这个重点，我不要再讲了。好，第四重点，在我们想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以前，首先该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向主许愿。圣徒们，我对这件事非常有负担，李弟兄也非常有负担。我在这里引用了他关乎向主这个许愿的三个祷告。我恳求你，我要劝诫你们要用这样的祷告向主祷告。我们如果不向主许愿，关乎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就不会有祷告的生活。请听小一，要确定的向主祷告，说主，在祷告的事上我向你是认真的，我呼天唤地做见证，从现在开始我要有祷告的生活，我不要做一个不祷告的人，我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圣徒们，要有祷告的生活，就是要有一个活基督的习惯。要有活基督的习惯，就是要有祷告生活的建立，好不好？第一小点，我们这么做，让我们的心现在就转向主，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一小点，这个祷告：主，在祷告的事上，我向你是认真的，我呼天唤地做见证，从现在开始我要有祷告的生活，我不要做一个不祷告的人，我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小二说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向主有过这样的祷告，你就无法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是再关键不过了。你如果没有过这样的祷告，就无法坚定持续的祷告，不要把这件事放弃。你自己与同伴需要再祷告以上的祷告，重复这样的祷告，直接这件事成为你的琐事。我们要对他说，主，我在这世上很迫切，我把自己献给你，好叫我有祷告的生活。主，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如果我忘记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求你一再提醒我要祷告。是不是太好了？主能够提醒我们来祷告。你说，哎，弟兄，你祷告的时候你讲我在主会提醒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再祷告这个祷告哈。主，我在这世上很迫切，我把自己献给你，好叫我有祷告的生活。主，保守我在祷告的灵里，如果我忘记了忽略了，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求你一再提醒我要祷告。小三，这样的祷告可以当作向主所许的愿，我们都必须为着我们的祷告生活向主许愿。我喜欢这个点，就是在这个许愿里，我们乃是完全倚靠主做我们祷告生活的责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可能这么做，我们要让主做，我们要需要信靠主，倚靠他，我们需要我们拥抱他，依靠他，让他来提醒我们关于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应当告诉主，主，我知道如果我忘了所许的愿，你不会忘记，主，从一开始我就要清清楚楚地把责任交给你，主，不要让我过去，要提醒我祷告。好，我们一起向主有这个祷告。主，我知道如果忘了所许的愿， 你不会忘记，主从一开始我就清清楚楚地把责任交给你。主不要让我过去，要提醒我祷告。团体的，我们能够有以上的这些祷告，我们也需要个人向主有这样的祷告。第五重点，我们为祷告和主办了这样的交涉以后，就该划出定时祷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关闭所有其他的事，封闭别的事，只要注意祷告。我们的态度应当把祷告当作我们最重要的事，不让别的事情打岔。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这处经节的上下文，但以理和另外两个人，有三个人，他们就是在这个王以下，乃是马代波斯整个的省长，所以这些那些在他手下的省长总嫉妒他，他说我怎么找到他的把柄，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疏忽和过失，所以他们就到王这里说，他说王啊，我们有一个建议，若在王以外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求什么，三十天之内就必不拘何人呢、啊？这么做就必扔在狮子坑上。王就签了这文书，这禁令绝不能更改。那王签署了这禁令的文书，这一个禁令是绝不能更改的。这是照着马代和波斯人的法律是不可废除的，他们知道这件事。我们很多人或许会说，三十天呢，之内不拘任何人，不可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求什么，所以我不要被丢在狮子坑里，我就这个度个假吧。但以理没有这么做。六章十节，但以理知道这文书已经签署了，他知道这文书已经签署了，做了什么呢？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我很喜欢这个，因为他素常就是这样行，这就是他的习惯。他这个习惯之一就是在神面前感谢。如果你是个祷告的人，你的祷告你会调着感谢，向神的感谢，你有感谢就表征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如果是个祷告的人的表征就是你有感谢，所以你到十一节之后往下看，那些人就找到看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就报告给王听，王就知道，然后他就对但以理说，他对但以理说了一些话是很令人惊讶的。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脱离狮子的口。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或持续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个王怎么知道他是持续侍奉神呢？乃是借着他的祷告，在祷告的事上来侍奉了神。在二十节，他就称但以理做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所以做活神的仆人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第一就是要祷告，祷告，所以但以理，书是我们是在要来训练要讲到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我们会稍微看见这件事。你看看但以理书这卷书，它乃是依靠祷告来领会人所不能领会的，他依靠祷告来做， 人所不能做的。他依靠祷告来得以为生，好，来，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这个成就神的经纶，那就是只有借着祷告才能成就神的经纶。对，但以书六章七节，注意这里说本章的中心乃是人为着执行神经纶的祷告，神借着他忠信的祷告管道在他的选民身上执行他的经纶，为着基督的来临。神渴望完成他的经纶，但需要人在地上为着他的经纶祷告。撒旦的计谋是要阻扰那为着神行动的祷告。总长和总督意图毁灭但以理，而他们背后之撒旦的意图是要切断神用以执行他经纶的祷告管道。圣徒们，撒旦要把我们切断，使我们不能执行他经纶的祷告，是何等的怜悯。在教会历史里的此时此刻，我们能由祷告来完成神的经纶，来预备基督的心腹，也就是为着圣徒的生命成熟祷告，使基督有成熟的心腹可以归回，好使他能够在地上建立他甜美美丽的国度，一直到永远，那就是新路撒冷。在那里我们要与神永永远远的连结调和并合并，这是一件极大的事，那就是我们能这样的祷告。第五重点，第六重点，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祷告，就要设法在一天之内把时间节省下来。不必要的谈话会使我们的祷告的灵软弱，破坏祷告的气氛，并且霸占了可以用来祷告的时间。弟兄们有弟兄们问题，姊妹没有姊妹的问题，但是我是在这里讲到姊妹。有的时候姊妹说我没有时间祷告，但是姊妹一打电话，哎呀，真有时间说谈话。这里说到不必要的谈话会使我们的祷告的灵软弱，破坏祷告的气氛，并且霸占了可以用来祷告的时间。以弗所五章十六节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这个意思就是每一天都是邪恶的一天，使我们的时间被缩减，没有果效，甚至被漂流带走。所以每一天都是邪恶的一天，就是要来破坏什么？破坏我们的时间，要使我们的时间浪费了，使我们的时间被飘荡走了。所以我们需要保留这样的时间，为着神的经纶有祷告。第七重点是非常好的一点，坚定持续的祷告有许多益处。小一，祷告是我们思念在上面的事唯一的路。我们能够思念在上面，是因为基督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祷告是唯一让我们思念在上面的事唯一的路。 A 小点，当我们借着祷告思念在上面的事，我们就不会为琐事祈求，反之基督属天的代求、执事和行政要占有我们的祷告。圣徒们，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在他属天的执事里，基督总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那接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圣徒们，首先他不住的为我们代求，我很喜乐。就在这一个时刻， 基督正在为我们代求，他是唯能够个人团体的为我们代求的，他是能够同时个人也能团体的为我们代求的一位。照着希伯来书八章二节，他是真帐幕的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属天的执事里，他在这里主要的是做两件事，他就是在这里祷告为我们代求，同时第二件事他也在这里把神供应给我们。所以使徒在启示录行传六章四节，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说明这就是呼应了基督天上的执事。这就是在这里他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就是祷告与话语供应这件事。 B 小点，我们在祷告的时间里思念在上面的事，就成为基督在诸天之上实施的反照。接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得着一条路，接着他的身体施行他的行政。C 小点，因着基督为全世界众召会代求，我们也为众召会祷告。圣徒们，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求的，我们整本圣经有66卷书，都是我们可以祷，是我们祷告的书。你们祷读过、祷告过以斯拉书？我还没有，我还祷告的时间还久呢。所以你的祷告名单宝、祷告名册，就是你应该为着众召会祷告。所以那个电话名单呢，你会不会把电话名单拿来为着众圣徒祷告？如果你在这里在接触圣徒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我还记得跟弟兄们在盖会所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在做盖造的时候、营造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营造，我们就是为圣徒祷告。那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我每看到我为他们祷告的圣徒的灵就在那里跳跃。对某某弟兄，我们为他祷告过，我的心里的确是欢跃，因为我们为他祷告过。第一，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属天的大使在地上延展神的国度，唯有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实际的成为属天国度在地上的大使。我们知道在灵后五章，我们有做基督大使的资格。第四节，我们要被生命所充满，就是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在第九节，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要有雄心大志，无论要讨主的喜悦。同时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需要受基督的爱所困迫，不再向自己活，乃是向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所以我们来到第十六节和十七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再按肉体认人了，乃是照着灵、照着心照来认人了。这怎么可能呢？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唯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才能成为属天国度在地上的大使。小二说，祷告乃是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的路，好使我们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很喜欢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所以我们只管什么？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 A 小点，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祷告的时候，恩典就像江河一样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供应我们。圣徒们，这是不是祷告一个美妙的益处呢？你祷告的时候，恩典就要像江河一样在你里面流进流出。这就是神如同江河一样做你的享受。 B 小点，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是次要的，主要的乃是恩典如同江河从宝座流到我们里面。 C 小点， 得着这恩典的江河，就是我们属灵的电池，充满了属天的电流。圣徒们，你需要你属灵的电池今天就被充满吗？需要充满属天的电流吗？这属天的电流，神圣的电流，乃是三一神所恩典从宝座流到我们里面，这流带来说不出的供应和享受。这流带出说不出来的供应和享受。我就不禁想到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没有肉身上看见他，但是我们却是爱他。你爱他吗？你能说主耶稣我爱你吗？我们爱他。这里比前一章八节说，却因信入他欢腾，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喜乐。我必须看看自己，我上一次欢腾有说不出来没有荣耀的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我们需要爱主到一个地步，能够经历这个恩典如同江河流到我们里面，结果呢，就是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喜乐。那这一个喜乐是浸透在荣耀里的，这样的喜乐是浸透在三一神的彰显之中。所以在这里欢腾的意思是什么？欢腾就是大大的喜乐，欢腾就是喜乐，欢要欢跳要欢腾。这就是我们在享受这一道生命的流的时候的光景。这里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是我在这里所引用的，我很喜欢这些经节。在这个经节里，主在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什么？来喝。如经上所说，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徒们，我把喝和流这两个词圈了起来。喝与流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喝足，我们就腹中 流出它来。很难讲哪一个是先喝还是先流呢？如果有一条水管，那水管流出水来的时候，也是在那里流入，也是在流出，所以它的流入就是喝，流出就是流，它边喝边流。所以我们乃是在这里永流三一神，我们一喝的时候就流，我们喝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流，我们流的时候也就喝。有的时候很久没有流的话，里面的水可能腐朽了，生锈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小时候在暑假的时候，我就从这水管喝水，水管一打开，你一喝就吐，立刻吐出来了，因为那个水在那里太久了。不要让恩典的活水留在你里面太久啊，要把水涌流出去。你要喝活水，生命的活水，也要恩典的活水，要流出恩典的活水。你要供应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说，今天基督徒所以软弱，乃在于他们属灵的电池没有充电，他们因着缺少祷告。你看属灵的电池没有充电，那就是说是我没有祷告。你要充电的话，你要就是因为你要用电池嘛。如果你的电池充了电，你就能够，你要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充电的话，就必须把车不断的开，就是要不断的祷告。所以这一段说，他们因着缺少祷告，就缺少属天的传输。我们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必须一再充满神圣的电流。哥林多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上说，每天需要祷告的，特别新来的，比较新来的， 在主的恢复五到七年之内的人，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应当是成为你们每天的祷告。你要求父啊，这个用大能，就是这个字，就是炸药的炸，就是神圣的炸药。这个大能，这个希腊原文就是炸药，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所以使基督借着信啊，就是从我们的灵里能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使我们能够被神的充满丰满所充满。第三小点说，祷告的另一项益处和与神交通有关。当我们祷告时，就进入与主的交通中，并且觉得我们真与他成为一灵，他也的确与我们成为一灵。这是不是真实的？是再真实不过了。是不是真实的？我要听更强的阿们呢、啊、Amen 这个声量应该更高一点。好，第 B 小点，我们越祷告就越经历与主成为一，我们也越享受他的同在，越多与他交通，这是何等奇妙的赏赐！惊叹号！我们越享受他的同在，就越多与他交通。诗篇十六章十一节，在你的面前满了喜乐。你越祷告，就越享受他的同在，越享受他的同在，就越满了享受。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要悔改，好使舒爽的时期能够从主的同在里来到。那个舒爽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清爽复苏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清爽，在主面前一个清爽，一个复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这个舒爽的时期有这样的复兴的时候，乃是借着祷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说的真好。在这里我们摩西与主面对面说话的时候，这就是祷告。然后摩西就说，对主说啊，我们不愿意领百姓上前去，却没有与我同在。所以主就十四节耶和华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在，使你得安息。你看见在这里的注解，我非常喜欢这里。他这里说，摩西乃是一个非常靠近主的心，并照着神，接近神的心，并照着神心的人，因此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圣徒们，我愿意问你们，你要神的同在到完满的地步吗？你可以有神的同在，但以色列的百姓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还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做一个敬你心照你心的人，使我有你的同在到完满的地步。不是为着我的属灵，而是为着你的恢复，你的国度，为着你身体的建造。然后摩西继续在第十六节就说了，你与我们同去啊，或者就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同在这个词，也就是脸面。所以神的脸面与他们同去的时候，他神的同在脸面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就是说，就使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什么使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呢？地上的万民与我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呢？乃是因着我们有神的同在，这是极大的一件事。第八重点，我们要有正常基督的行事为人，就必须思念在上面的事，有新人的更新，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并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祷告引我们进入这四件事的实际里，并保守我们在这实际里。这里讲到新人的更新，希伯来这哥罗西书在这里要在你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是以弗所书。这里唯一能够让这个 灵浸透到我们的心思的，就是借着祷告，乃是借着祷告，这个灵就能进到我们的心思里。基督的平安怎么可能在我们里面做仲裁呢？我们也是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为了这平安的。保罗说我们要为此感恩。你知道基督的平安，就是说你与圣徒有不同有争吵的时候，基督的平安需要在你里面做仲裁，不是对与错，不是那个圣徒是对的是错的，你的妻子是对的，你的丈夫是错的问题，不是那些问题，乃是在于你到底有没有基督的平安。你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仲裁，在你里面做裁判，在你的心里，那就是说乃是在你的心里做王做主掌权定夺安家。基督我们应当让他在教会生活里，在我们的心里做那个做仲裁者，做决断者，做裁判。那唯一这是能够借着祷告才能经历的。第九终点，我们在祷告上需要警醒警戒，不可轻忽，这种警醒该带着感恩。看看第一小点，缺少感恩指明没有祷告。祷告生活是借警醒感恩维持的。一个祷告之人的表记乃是他是满了感恩。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什么不感恩悔改，我们若不感恩就指明我缺少祷告，我没有祷告，我需要悔改。我们乃是借着感恩警醒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要清明适度，并要谨慎自守，以便祷告。小二，我们不断，如果我们不断向主献上感恩，我们的对头就无法使我们离开祷告的生活。我们在凡事上要谢恩。早晨我们是不是为着能来聚会感恩呢？我是满了感恩。第十终点，祷告的同伴或同伴们不但能使我们容易祷告，也能维持我们祷告的生活。马太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然后他继续说，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你有两个人聚在一起，其实你真的是有，其实有三个人，你有三个人聚的相聚，你在就有四个人真正聚在那里，因为主是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这里说你们若有两个人这里有和谐一致，我相信苏佛尼欧，那就是说出如同乐章音乐一般的和谐。我非常宝贝主，我跟一般弟兄们是在一个神圣奥秘的交响乐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那样子，真是音乐如耳。然后但以理，你看这里所说到的经节有他的同伴，你记得在但以理书二章，尼布甲尼撒有一个大做了大人像的梦，那是令他惊怕的，他醒过来忘了那个梦，那把梦忘了，然后他就要问这些术士测试说，你要告诉我这梦是什么，并替我讲解说明，就没有人能够懂得知道这是什么。尼布甲尼撒说，好，若要不行就把你都杀光，都被砍头。所以但以理就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很喜欢这里在二章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家，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就是他的同伴们，告诉他的同伴，他有三个同伴， 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这是复述的话，请记得他们希伯来的文字：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其他他们以前那些名字都是跟偶像有关的，不要记得那些名字哈，要记得他们希伯来的名字。所以同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在天上的神面前求连续，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所以你看他们的祷告需要求天上的神怜悯，这四个人就在一起祷告。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启示给但以理，乃是借着祷告，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祷告，就把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从巴比伦一直到在提基督之下那罗马帝国的复兴，都启示给了他。之后有一块大石，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这个大石像就粉碎，然后这个国叫成我主基督耶稣的国，基督就要与他的得胜者掌权直到永远。但以理看见那以上所说的一切，是因为他与同伴们的祷告。第十一终点，论到坚定持续的祷告，我盼望再说一遍，我们要乐意和主办交涉，甚至向他许愿说，我们要做祷告的人。如果各教会里的众圣徒都和他办这样的交涉，主的恢复就会大大的得着丰富并拔高。请听，你们要不要主的恢复得着大大的丰富并拔高呢？我们都盼望这么做。说不仅如此，众圣徒也会享受主。你愿意享受主呢？享受主的同在和他及时并长时的膏油涂抹。他们会终日享受主的笑脸。你是不是非常把握主的笑脸呢？我永远不能忘记主李弟兄说过，这一次我不愿意在这个时代错过主的笑脸。或者我们需要享受主今日的笑脸。我们坚定持续的祷告时，基督活的人位就成了我们的经历和享受。好，来到第二大点，哥罗西书是一卷论到元首基督的书，而以弗所书是论到基督身体的书。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是头，我们要享受基督做头做元首，就要经历基督是神经论的中心与普及。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要真要经历就需要警醒祷告，接着祷在这世上警醒。我们如果要享受在以弗所书的基督身体的生活，是在就需要结束在同个祷告，就是以弗所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第一终点说，按照以弗所的书的启示，我们要时时祷告，好使我们有在实际里的身体生活，要有教会生活，在于我们不断的祷告。那这里说各样的祷告的意思是各种的祷告，短祷告、长祷告、大声祷告、安静祷告，一些圣徒的公开祷告，我们自己的私下祷告等，各样的祷告。第三重点，在这世上警醒，意思是我们需要为着持续维持祷告的生活警醒警戒。我们需要什么警醒警戒来维持我们的祷告生活。四重点，尽力坚持，意思是我们必须持续，必须坚持到底。这证明也许有个东西要制止我们、压住我们、禁止我们、压抑我们， 抑制我们，拦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要放弃。第三大点，我们所要讲最后一处经节是非常宝贝的，这里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圣徒们，我满了感谢，因为我们的灵是愿意的，我们的灵是愿意的。那现在呢，当这里说肉体却软弱了，主是讲他们却睡着了的意思。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说，是睡着的人醒过来，不要睡觉，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他不是讲到肉身的这些睡着呢，是直到心里或灵里的睡着了。这里说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从死里起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就像以赛亚书，以赛亚六十章第一节就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第五节就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惊怕又宽敞，因为你要，这里说你要看见就有光荣。当 Chris 在交通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发光的体，发光的东西。我不是说跑车啊，而是在这里要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反照三一神，我们看见他就把他照耀到别人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心是又惧怕又什么宽敞快乐。第一重点，当主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彼得和其他人却去睡了。主耶稣叫他们要警醒，意思就是不要睡觉，醒来吧。在这里警醒，我给你三个定义，我们读过的时候我要再给你多一些定义，就是要醒过来，不断的监视，使眼目得开，不断监视，就是要行起，在这里观察，眼睛打开，不断这个观察。第二个定义就是警醒，就是要有警觉，有任何的危险或者是迫切的情形。第三个定义就是要警醒，就是要属灵的内在观点能够辨明撒旦的计谋，破他的方法和诡计。第一就是要醒过来，要不断的在这警醒监察观察，眼睛打开。第二个就是要警醒，有任何的警讯或者是危险。第三个就是要有属灵内里的辨识力，能够识破仇敌的诡计，来识破他的诡计和目的。这就是要警醒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警醒的意思也就是不要睡着，不要睡觉，醒来吧。如果你做警卫，你做警卫，当警卫你睡着了，你麻烦可大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是军人的，在军队里站岗睡着，可能要了你的老命，也可能就是要了所有你守那个整个营军队的命。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需要在这里观察监视着这些情形，不要让仇敌进来破坏我们的祷告生活。圣徒们，刚刚主的话临到，我就还记得好几次有一些弟兄们，我们在有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在电话上交通，弟兄说，你看这就是说出我们缺少祷告，我们真是缺少祷告，为着这些弟兄我们真是缺少祷告，我们没有为他祷告，这是真的。你知道就着罗德来说，为弟兄的征战就是为弟兄祷告，为着 罗德的征战就是为罗德的祷告。第二重点，根据主在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的话来看，我们都是想睡觉的人，即使我们肉身没有睡，心理上或灵里却睡着了。你看第三重点的定义，心理上睡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注意力、听觉和领悟力都不在了，这就是心理上睡着，就是我们的心思不在了，注意力不在了，听觉不在了，领悟力也不在了。那就我们在调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根本不在这里。灵里睡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知觉迟钝了。你看撒母耳记上章，以利老以利他的整个属灵的知觉都迟钝了，然后他就说撒母耳撒母耳，他说你知道我吗？说撒母耳没有，你回去睡觉吧。三次之后，最后以利才知道这就是主的说话。那下一次他就说你要说仆人在此静听主请说，最后这个以利亚才知道，你就看见他属灵的迟钝。所以我们的知觉迟钝呢，是跟我们的直觉有关，我们的直觉乃是我们灵的一部分，我们的知觉就是我们对神直接的感觉，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感觉。如果我们的知觉迟钝了，你就失去了那对神之间的直接的感觉，还不仅是与神之间那个直接的知觉，而是从而来直接的认识。如果我们的知觉迟钝了，我们就失去了对神从神而来直接的感觉，这就是与我们与主的交通有关，与我们的良心有关。如果我们的知觉迟钝了，这就是都是与我们的灵有关，灵没有在这里被发动，灵没发动。好，第四重点，要成为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我们必须是警醒的人，是完全清醒的人，一直抗拒我们睡着的天性和我们这睡着的人。第五重点，保罗在哥罗西十章二节和以弗所六章十七至十八节所说的，与主在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的话相符。主除了告诉我们要警醒之外，又说灵固然愿意，而保罗说时时在灵里祷告。六重点，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灵兴起胜过我们的身体和心理，要操练灵，让灵兴起胜过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然后我们就能够祷告，以各样的祷告在祷告上警醒。七重点，我们越祷告就越需要祷告，越喜欢祷告，也越能祷告。警醒，我们也越喜欢祷告，也就越能祷告。警醒帮助我们建立起祷告的习惯。我在说，圣徒要建立起祷告的习惯，就是要建立起活基督的习惯。祷告的习惯就是活基督的习惯。第八重点，我们必须抗拒三重的睡着，肉身的睡着、心理的睡着以及属灵的睡着。九重点，活基督实行与主成为一灵，乃是借着持续而不住的祷告。要有这种的祷告生活，我们都必须学习警醒，醒则不睡。活基督的习惯定规是祷告的习惯。十重点说，我们该终日呼求主与他谈话。我们一起来说哈，终日呼求主与他谈话，这就是不住的祷告，这也就是属灵的呼吸和生活，而属灵的生活就是活基督。圣徒们，我要这么来结束这篇信息。耶利米哀歌在这里有两处，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耶利米说，乃是耶和华的这个 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他这里说，因为他的持续不致断绝，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看看他的环境，这是在一个情形里面，他接触神，每早晨接触神的连续慈爱和连续。在55、56节，耶利米书 耶利米这个声音者就是说，我是呼出我的愁苦，我是呼出我的罪污，我是呼吸入吸入你所有丰富。你看那首诗歌是太好了，我是呼出我的这210首，呼出我的罪污，呼出我的愁苦。主啊，这里说教我如何呼出，然后在我里面就有空间能够进入你。然后耶利米在3:55-56说，我从极深的坑里呼求你的名。和56节这些经节都非常好，晨兴的时候要读这些。哥林多前书1:2是在各处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要呼求主的名，与他谈话，甚至有数月千计的呼求他名的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篇信息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拿起这个负担，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有所建立，神的经纶的这部大机器就不会转动。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向神许愿，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使主能够得着一般成熟的人，成为他的军队，在地上为他征战，来完成他的经纶，预备他的心腹。好，我们与坐在身边的人祷告，然后Colly 会跟我们说一下该怎么。